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神是不会按照人开出来的一个处方去给人给药的。
罪呢，一定是和有位格的创造物相结合的。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下半场，我们正在进行紧张的学习。你好，阳光。
你好 ，Helen。听众朋友好。
大家好，我们在学什么？
我们在学伯特纳的预定论里面的无条件的拣选里面的最后的章节。
对对对，你说的是对的，无条件的拣选第十一章，我们已经来到了第七点。因为呢，我们在十一章里面已经大概深入的谈了有好多好多期了哈，这我还以为都没指望走出来了呢，现在基本上快走出来了，所以我们在后面这几个小点七八九，我们就大概能够串起来就串起来讲，好不好？
可以啊。其实呢，比起第六点那个堕落前拣选说、堕落后拣选说，光那个名词解释啊，你就很烧脑了。那么第七点呢，相对比较友好。
是的，
他说了一句大白话。
嗯，
他说什么呢？他说被拣选的人多吗？
嗯，对，你来说一说，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放在这儿呢？
觉得他有这样的问题放在这儿，是因为阿米念主义一直在攻击预定论的。
嗯，
他认为你们是把大多数的痛苦加在了人的身上。
对，
嗯，
关于拣选说呢，阿米念最大的反对说，哦，原来拣选说就意味着只拣选少部分人，一大部分人都是奔向地狱的。
对，
你看你这样的神是多么的
无情、
无情、冷漠、
对、
狠毒。
其实海兰，这个里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点，它是有一个思维的链条的。
嗯，
因为圣经里啊，主耶稣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
是，
我们也知道，主耶稣还说过，那是一条窄路，你们要进窄门。
嗯，
所以我们都认为，最终上天堂的是少部分人。
嗯，
不是泛泛的。
嗯，
好了，那这是一个前提哈。
对。
那么阿米念主义就说了，说既然说最后上去的是少数人，那么这个少数人也是上帝在万古之先，在人刚刚堕落之后就选定的。
嗯，
也不是人自己选的，你们也剥夺了人自由选择的权利。
嗯，
那么他自然就说是你们持这种观点的，认为上帝只选了少数人进天国，而是出现了对上帝的一个冷酷啊、无情啊这样的一个选择。所以说他这有一个逻辑前设在这里的。
对，但是我觉得伯特纳的这个回应哈就特别好，因为看到这第七点呢，我基本上也就记住了。他其实就是说多和少是相对的。就是到底是选上的多还是选上的少，上帝来做决定。
对，
我们要相信这是神的主权。
对，这儿我们又要再次强调神的主权了。我们说我们既然认为神有完全的主权，按照自己的主权来选择预定谁和遗弃谁，那我们怎么可能去限制说给他一个指标，给他一个名额，给他一个比例呢？
对，因为拣选论本身都没有提到最后得救与灭亡的人数这个比率，所以我们也不可能给一个。所以伯特纳在这里有一个总结，他说只要不说所有的人都得救，就没有违反拣选论。
是的是的是的
是。
其实我们要论证的是拣选论，或者说我们要论证的是预定论，我们要论证的并不是有多少人被选，有多少人被遗弃。
对，
这两个彼此之间啊，它没有关系。因为如果拣选论是成立的，无论减多减少，它都是神的意志决定的。
对，
它都是对的。如果拣选论是错的，无论你减的是多还是减的是少，你都是错的。
是，
那么在这儿我有一个特别的感受哈。那么就是阿米念主义在讨论这个题目的时候呢，常常把加尔文主义者说成是想要把永恒的痛苦加在大部分人类身上，而且阿米念主义者认为这些在永恒中受痛苦的人原本是应该可以享受天国之福的。就是说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情，
当这两派的人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们竟然昏头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他们认为，如果我承认了加尔文主义，上帝就会这样这样去做；如果我承认了阿米念主义，上帝就会那样那样去做。
嗯，
我们完全反了。我们所谓的加尔文主义也好，阿米念主义也好，只是对我们人如何去认知神的作为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和这样一个角度。神不会是到这个地上来选，我看看哪个主义更合理啊，我就按照哪个主义去做，他是不可能这样的。
对，
所以说你不能说加尔文主义就让更多的痛苦加在大多数人的身上。神是不会按照人开出来的一个处方去给人给药的。
嗯，
神凭着他自己的主权，在万古之先他就预定的方案他来运行。
嗯，
无论我们看到太阳从东边升起啊，从西边升起啊，
嗯，
其实行星是如何分布的，他不会认为人怎么看，为了银河你怎么看，他就今天从 东边升啊，从西边落啊，他是不会这样做的。
嗯，
你只是你看到它升起，你看到它落下，
嗯，
你觉得它是怎样的一个状态而已。
对，你好像是在说我们有限的人在争论一些超过我们理解力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不要那么绝对。
对的。
嗯，那也就是说不要代入感太强，
嗯，
用今天的话说你不要沉浸式的冒充神。
我们上节课就说了，人永远不可能超越自己受限的这个位格。
是的，
和受限的这个位置。
嗯，所以回到他这个话题来说，就是说得救的人多得救的人少，这些都不是特别重要的，不是我们应该关心的。
对，
我们
要没意义。
对，我们要关心的就是我们有没有在传福音，这是我们基督徒当尽的本分。
对，
好，那么我们就再往下走了，来到第八点。
嗯
啊，神救赎全人类吗？这个好像我们之前在讲普救论的时候有提到哈。
是的，是的，是的。但是呢，我们相信伯特纳的论证它不是重复的，它是从另外一个枝节进入的。我相信神救赎全人类这句话哈，不仅仅是进入普救论，因为普救论指的是神最终会救所有的人，这是普救论，对吧？
他认为，
对，阿米念主义和加尔文主义，他们其实都不是一个普救论的一个观点，对吧？加尔文主义者认为，神从开始就已经预定了某些人被遗弃，某些人得拯救，而阿米念主义有可能他们会强调的是神的救恩是为每个人预备的。如果你选择你去接受救恩，你就得救。他们的这个观点呢，就更像是神要救赎全人类。
嗯，
但是阿米念主义去攻击加尔文主义的时候，他会用经文来攻击的。当我自己去跟别人讨论加尔文主义的时候，别人就这样质问过我，说圣经不是说了吗？神爱世人。
嗯，
那个世人不就是指整个的全人类吗？
嗯，
难道你要否定神爱世人这句经文吗？我们知道任何一句经文它用人类的语言表述出来的时候，它在语境上是受到一些不完备的限制的。如果让我去理解神爱世人这句话，神确实是爱这个世上的每一个人。
是的，
但是神也要凭着他自己的公义和他的爱做出一个完备的计划，能够符合最完备的爱和公义。换句话怎样说呢？我们强调的这个世上的人指的是他的宽度呢，还是指的是每个人的最终的生命呢？
嗯，我觉得这个第八和第九啊，我们都可以连着说啊。
嗯，
就神救赎全人类吗？
嗯，
和神广大的爱。
嗯，
那就像阳光说的，伯特纳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他不是从普救论在讲哈。
对，
他一直在讲从旧约到新约有神的这个教导。就像你刚才说的，神爱世人，
嗯，
这是从创造的角度来讲。
对，
神对他所有的创造物，神是带着爱来创造的，这是一点问题没有。
嗯，
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创造之后人的堕落，
对，
就是那个罪，神不会爱罪。
对
啊，神和罪是不相容的。
对，
所以神当然爱
人，对
对，但神不会爱罪。
对，
所以神要对罪做出审判，那罪呢一定是和有位格的创造物相结合的。
嗯，
所以你看见当罪 和人相结合的时候，神若要马上立刻施行审判，那个对罪的审判就会临到人的身上。
对的。
所以正因为神爱人，他才借着耶稣基督来承受这个人承受不了的审判。
没错，我们这一节课的论述呢，就可以和上节课的论述做一个特别好的结合了。
嗯，
我们在上节课里说了，拣选是在堕落之后的。
嗯，
神爱世人没有错的，神爱世人，但是神拣选的时候，人已经在罪里堕落了。
嗯，
如果说有人问我说，难道神不爱世人吗？我可能就要问他一句，难道在罪里堕落的人配得神的爱吗？
嗯，
其实我们知道，在罪里堕落的人是不配得神的爱的，神就凭着自己的爱和公义，凭着自己至高无上的主权，在这个罪人中拣选了一部分人，让他们得救赎，而且神为这些人付上罪的代价。
嗯，
所以说神爱世人讲的是神的爱在这个地上的广。
嗯，
就它不是某一个部族、某一个民族、某一个国家、某一个人种，
嗯，
它是这个世界。如果从圣经的原文说，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
嗯，
它其实指的是它的广度。
对，
啊，
嗯，对。那这第八个和第九个论点呢，我们就到这儿为止。那第八个论点讲的是神救赎全人类吗？第九个论点是神广大的爱。那我们也就简单的过一下，因为我们要来到第十个，也就是争议最大的，到今天都有很大的争议的，关于婴儿得救。
嗯，关于婴儿得救，关于婴儿受洗，这个一直是教会里面非常现实而且又争论的非常激烈的一个话题。
嗯，我们先把伯特纳怎么理解和怎么阐述他的观点，我们来讲讲，先讲讲他的观点。伯特纳是这样说的，他说大多数加尔文主义的神学家认为，婴儿如果还没有长大就死了，这婴儿是得救的。那圣经似乎也相当明白地教导信徒的儿女很可能得救，但是关于不信者的子女却只字未提，或是略略带过，没有真正告诉我们什么确定的信息。那在西敏信条当中呢，也是这样子保持沉默的。不过呢，许多主张加尔文主义的杰出神学家留意到神的慈悲覆盖他一切所造的，于是就尽量扩大神的怜悯，并且依靠这怜悯，盼望这些婴儿既然自己从来没有真正犯过罪，他们的罪既然是遗传的，就应该得到赦免，而且按照纯粹的福音原则，他们是得救的。
嗯，我注意到啊，Helen， 当你念这一段话的时候啊，
嗯，
这里面有几个词哈，比如说他说许多的杰出神学家留意到，于是就尽量扩大神的怜悯，
嗯，
并且依靠这些怜悯呢，盼望着怎样怎样，
嗯，
应当怎么怎么样。所以说我觉得这更多的呢，他说的是一种主张，他并不是一个定论。当然我们在这里也能看到，从伯特纳本身来说，他是支持所有的婴儿得救的这样的一个观点的，他也在尽量的说他凭什么这样说。那么他也引用了一些神学家啊，比如说他说华菲德博士的看法是，这些早夭的婴儿的命运与他们的选择无关，而是神无条件的预旨决定的，神不是按着这些婴儿的行为来执行这个预旨，这些婴儿能得救是因为神已经借着圣灵将基督那不可能抗拒的恩典直接施行在他们的心中了。那我也就明白为什么伯特纳他会相对来说选择相信婴儿得救呢，因为恰恰他主张的人得救被预定是凭着神的旨意、神的爱，而不是凭着人的行为，
嗯，
也不是凭着人的努力，
嗯。
那么作为这些婴儿来说，他们没有行为能力之前，他们如果早夭了，那么他们得救其实和 加尔文预定论的观点是基本吻合的。
嗯，也就是说他实际上是从上帝永恒当中的拣选来梳理这条线的，来认定这条线的。
对，海伦，你有没有发现哈，在神学论证之中啊，他们常用的一个方法，我就发现了哈，他们常常不去肯定一个定义，他们去做一个否定的定义。比如说啊，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他不会说三位一体是什么，他只是说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他这些话都是非常严谨的。
嗯，
但是他不去做一个结论性的东西。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伯特纳他也是做了这样的一个论述哈，他说除非有人能够证实神不能招选婴儿，预定婴儿得永生，否则我们当然可以认为婴儿得救。他也是这样的一个用否定来论证自己的这样一个论述的逻辑吧。啊，那这里头我有几个问题哈，我觉得可能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哈。我的问题就是说，如果说加尔文的预定论支持了早夭的婴儿都得救了，当然这个早夭其实我们没有必要给他一个三年啊五年这样一个概念，就是一个成长为有行为能力的人之前早夭的，我们都认为是早夭的婴儿啊。如果按照加尔文主义支持这些早夭的婴儿得救了哈，那么那些没有出母腹的被堕胎的那些生命更是蒙救赎的，对吧？那么这些人为堕胎者岂不是从某个角度上来讲，他们成为了这些婴儿最终得救的一个助攻了吗？或者一个助力了吗？
你这绕的。能想到的一点就是，当我们在谈论不能堕胎，我们是依据的是生命原则，而不是在讲神学里面的拣选。
对。
还
有一点就是，一个人的生命权他能够活多少岁，他是会早早的夭折还是会活到这个百岁之后，都是神的主权来决定的。人不能去干涉神的计划，说哎，省得他将来长大了以后堕落不能够得救赎，还不如我早早的就让他不来到这个世界，或者让他早早的死亡。所以说这个两个问题他其实不是在一个维度里讨论的问题。
对，因为在这里哈，我们说一下背景，为什么伯特纳他要把，或者是在教会历史上为什么会有一个关于婴儿早夭是否得救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出现，其实是和当时的背景也有关系的。就在宗教改革运动开始的这个期间吧，应该说哈，那个时候的人的平均寿命也就是30多岁，而且那个时候婴儿的夭折率因为环境啊，因为瘟疫啊，疾病啊，是非常大的。
是的，
对，就是存活，婴儿存活率很低。
对，我们经常会听说某个人生了10个孩子，最后活到成年的只有2个，只有1个啊。
对 对, 对，在那样子的一个光景下，而且那个时候整个社会的信仰状况是，人人都是一出生就是出生在教会的，每个人都生活在教会当中，一出生就受婴儿洗啊，当然这是天主教的说法，有婴儿洗，但是面对着这种夭折的婴儿，那到底新教或者是说这个从改革宗来讲到底是怎么看待的呢？那天主教呢，因为婴儿受洗他还有一个蒙恩的管道，天主教来讲他认为洗礼是蒙恩的管道，那可是新教的蒙恩的管道是借着圣道，就神的话语和圣灵来调和成为我们蒙恩的管道，可作为婴儿来讲他也没有听得懂神的话的可能性。
对，
所以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疑问，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背景。
对，结合我们上节课讨论的这个时间顺序，我们会发现我们这节课讨论的所谓的早夭的婴儿是否得救的这个话题呢，它也牵扯到一个时间的顺序。牵扯到一个什么样的时间顺序呢？我们知道我们人每个人都有原罪，这个原罪呢是遗传得来的，那么我们还有一种罪是在我们成人之后，那个罪的种子在我们心里萌发，我们就行出许多的罪来。它这个呢就刚好掐在一个任何一个婴儿他也是有原罪的，但是他还没有行为能力之前，也就是说假设他是没有犯罪的行为的，是在这个时候他到底该不该得救呢？这是这个问题把它劈开以后他讨论的其实还是一个 时间点的问题。
嗯
嗯
嗯，
我知道在这个事情上其实是有很大的争议的啊。
是，
海伦，我跟你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嗯，
我在学习伯特纳的预定论的时候，我第一遍啊是听一个有声书。
嗯嗯，
我相信这个有声书呢，也是一位基督徒弟兄他在读的，因为
朗读的哈。
如果真的你不是一个对神有爱的一个人，你读这个东西你读不出来的，
也读不下去，
就是，对，你会把你自己读睡着，或者会把你自己读疯的。
是，
那么这么大的一本巨著，这个弟兄就一直读下来，那么我就伴随着他的朗读来学习这本书的。
嗯，
这个弟兄呢，我能够感觉到啊，他对神的爱，他的语气啊，他在很多地方都能感觉出来，但是特别有意思，他是很尊重原著的，因为他是读书节目，他不是讨论的，他就是原原本本的读这本书，甚至书上有错别字他都按错别字读的，你知道吧。但是他读到这儿的时候，他说，我对伯特纳的这个观点我有所保留，就是突然出话外音了，你知道吧。这个就是我觉得其实在这个事情上大家是有分歧的。
是。
那么包括伯特纳在做这篇论述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他更多的是说他选择相信什么，他更多的是说他愿意认为是怎样的。所以我认为在这个地方呢，其实更多的呢，他强调的是一种趋向。
对，那从我个人自己来说，我自己的逻辑推理，我只能推理到就是从拣选论哈，我只能做这样的决定。神在永恒当中拣选的那些人，如果他在婴儿时期早夭哈，那他就是被拣选的。
对，海伦在跟我一起准备节目的时候，他就说，他说我觉得我的结论是那些早夭的婴儿中已经被神拣选的他就得救。
对，
我就说他这个话呀和没说是一样的。当然哈，这些东西更是我们面对的深不可测的奥秘。
嗯，
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今天这个时代早夭的婴儿毕竟只是一个非常少的一个比例了。
对对，
凭我们是要把更多的精力关注在我们作为一个有责任能力的人，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我们如何面对神的预定，神的拣选，我们如何在被拣选之后去行出神希望我们行出的样子来。
是的，好的，那关于早夭的婴儿得不得救，我们不能说再多了，我们只能到这里。但是呢，我们也出了十一章，终于走出了十一章。
感谢神。
对，我们还是回顾一下关于十一章的重点摘要，好吧？
对，因为十一章的容量特别大，我们节目的跨度呢也非常的长。
嗯，
可能大家几个月之前就开始和我们一起进入十一章了，对吧？
嗯，
连我们自己把前面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过的一些观点呢，我们都有些模糊了。
嗯，
所以我觉得我和 Helen 在这儿呢，就要把本章的重点摘要呢，一共是16条，
嗯，
逐条的念一遍，请大家注意，尤其是在这一章里涉及了婴儿早夭者的这个问题呢，所有我们介绍的观点是伯特纳本人的观点。
嗯
嗯。
好，那我们来回顾一下。
嗯，
十一章第一个呢，讲到了神凭着至高的主权来拣选，这样的拣选不受任何约束，神以这样的拣选来决定谁能承受天国。
第二个呢，神在永恒中制定拣选的旨意。
第三个，伯特纳讲到神在制定拣选谕旨时，是认为人类已经堕落了。
第四条，蒙神拣选的人原本有罪而痛苦，蒙神拣选之后就有福而快乐。
第五，神拣选人是一个一个的拣选，不是一整批的拣选，神的拣选决定了哪些特定的个人得救。
第六条，神拣选人不但让那人得到拣选的结果，也让那人具备得拣选结果的过程，拣选的结果是永生，得永生的过程是在今世过公义的生活。所以神拣选一个人得永生，也就拣选他在今世过公义的生活。
第七，圣灵的运行大有功效，使得拣选的谕旨可以生效，圣灵按照自己的意思 决定什么时候运行，在哪个地方运行，用什么方式运行。
第八条，神的普通恩典如果不被拒绝，就会带领所有的人向善。
第九，其余未蒙拣选的人都因自己的罪受当得的刑罚。
第十条，神也允许有些人随从罪恶，这些人随从罪恶是他们自由的选择，以致死亡。
十一，神如果定义要做，就一定能凭至高的主权重生所有的人。
十二条，审判全地的主必行公义，并且使他的救恩临到许多不配的人。
十三，神不是根据神所预见的信心与善行拣选人，而是单单根据神的至高主权和神的美意拣选人。
第十四条，所有婴儿早夭者都是被拣选的。
十五，除了个人的拣选之外，还有国家的拣选，使他们暂时得到外在的福祉与特权，这种拣选还算不上救恩。
第十六条，整本圣经反复教导拣选论，并特别的强调它。这个呢，就是我们在过去学的第十一章无条件的拣选中的重点摘要。
嗯，
还有我们都知道啊，拣选这个事情，无论是加尔文主义者还是阿米念主义者，他们都不能否定，因为拣选是在圣经中有多处的经文直接支持的。
对，
他们所争论的是什么呢？是拣选的依据是什么？
就是拣选有没有条件？
对，是神根据什么在拣选呢？
嗯，
实际上我们认为啊，这些呢，从某个程度上讲，都是人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对一件事的观察。在我们的神学理解上，一定有圣灵自己的做工，也有神的启示和引导。但是呢，我们人是很难突破自己的观测角度的。
是的，所以呢，我们很庆幸我们走出了第十一章。我这句话好像跟你前面也没什么联系哈。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可以结束了。
嗯，
好的，我们下一次学习呢，就会进到十二章限定的代赎。
我可以提前跟你说一点哈，就是我问过一个我特别爱戴的牧师，当时我对预定论并没有一个全备的理解，我问他，你是一个加尔文主义者吗？他想了想，他告诉我，他说我是一个四点的加尔文主义者。那我就接着问他，那么加尔文主义的五点中有哪一点是你不能够完全信从的呢？他说神的救恩是有限的。
哦，原来你是引到这里来啊！我觉得这句话应该用到下一次我们的开场。好吧，
好，我们就承前启后啊。
好，深度饭桌派呢是周周见，咱们下次见。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 也就是 fanzhoupai@liangyou.net。 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